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四十七章第五集。赵吉迟钝地摇摇头道：“小乙壮士啊，你之一片热忱我深领矣，但此事是万万行不得的。”燕青道：“怎么行不得？我们趁夜由暗道出宫，今人岂能料得到？”赵吉苦笑道：“小乙壮士只思其一，未思其二也。我现在随你走，今人自然不知，可是却蒙混不了多久，金帮大将萧庆就驻扎在皇宫前面的尚书省，无论昼夜，每隔两个时辰他就要来此巡查一遍。下一次他来巡查的时辰是子时，说话便快到了，我不似你那般身手矫健，亦无那闪转腾挪飞檐走壁的功夫，这么短的时间里我能跑多远呢？怕是连这宫院都跑不出去的。”燕青道：“这不妨事，我和我的弟兄可以背着你走，行走速度没有问题，只要是能跑出这宫墙，我们就有办法。”赵吉大摇其头道：“不可不可呀，过一会儿萧青来巡查，若是找不见我，必会立即全城戒严进行搜捕，那时我们就算是能跑出皇宫，也是出不了汴京城的。自然你们或许有办法将我隐藏于民间，然今人寻我不到，岂肯甘休，定要穷凶极恶，大开杀戒。到那时节，不但我被扣留在金营的皇儿赵桓，以及这皇宫里的皇室眷属，统统性命难保啊！汴京的百姓亦将大受株连，人头落地，焉知几许也？为我一人脱身而累积千万性命，于心何忍乎？请小乙壮士再三思之。”其实赵吉内心里真正盘算的是，如果他老老实实地待在皇宫里听候金人的发落，或许尚可保全性命，而若是跟着燕青潜逃，一旦被金人捉住，就必是死路一条了。眼下首先是保命要紧，什么光复社稷、重振大宋，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拿性命去做赌注，根本是划不来的。这种心思当然不能明说，于是他就曲折委婉地换了个冠冕堂皇的说法。不过赵吉的这个说法虽然虚伪，从客观上听来却是非常中肯，非常有道理。燕青、楚红当初只是殚精竭虑地设计了营救赵吉的方案，对赵吉出逃的后果却没多想。这时燕青听了赵吉不能脱身的理由，一觉问题棘手，一时间无有对策，踌躇片刻，他用商量的口吻问赵吉：“那么依太上皇看来，除了困守皇宫就别无选择了吗？”赵吉颓唐地说：“我已是笼中之鸟，恐是难有作为了。小乙壮士若真是有心抗金复国，唯有意图可行。”燕青道：“愿闻赐教。”赵吉道：“我知九儿康王赵构已被赵封为河北兵马大元帅，可以以朝廷的名义统领天下兵马，目下其大约屯兵于襄州一带，若说我大宋尚有一线却敌复国之望，只能寄托在他身上了。你可速去投奔康王麾下，当有为国效力之机。若康王可形成与金人对峙之势，则我与皇儿赵桓的性命 或许有望保全之。燕青听了一时无言，难道费尽周折冒着天大的风险潜入皇宫就这样落个无功而返吗？他实在是很不甘心，赵吉唯恐燕青耽搁时久被人察觉，乃催促道：凡将萧庆说到便到，萧逸壮士还是速去为宜。燕青无奈地看看赵吉，暗忖也只能这样了。他叹了一口气道：
唉，好吧，上皇既有万般为难处，小乙不便勉强，请上皇擅自珍重吧。
赵吉忽然又想起一件事，唤住燕青道：
庄师稍等，我还有一事相托。我的明妃，也就是小乙壮士的表姐李氏氏，现仍滞留在汴京城里，今人欲将其掳去献于金太宗吴乞买。我闻宗汉已传令我朝逆臣张邦昌在城中访查，不知小乙壮士能否设法找到他，将他救出围城，令其免遭金人掳辱践踏也。
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6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